朋友，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《路德记归纳法查经》，请你预备好圣经，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，把握释经原则，更准确地理解圣经，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。
那风呢吹过来以后呢，他们的风可能不是很大，但是呢他们至少把这个压碎的这个麦子呢跟这个他的这个糠啊，这个米糠呢，或者是这个麦子的糠啊，把它扬起来的时候，那一个比较重的果实就会什么掉下来，然后那个糠呢就会往前稍微吹一点点，那更轻的、更压的、更脆的东西就再吹得更远，所以呢，他们常常是在晚上来做这一种这个筛这个麦子的这种习惯。那这些都是什么？这是当时的农业上的那个。那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对不对啊 ？OK， 再过来你看呢，还有一个衣着方面的习惯啊，衣着方面的习惯。衣着方面的习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三章，这个波阿斯呢，不是在那里睡觉吗？啊，波阿斯在那里睡觉哈、啊，请看啊，这个第四节。到他，我们一起来念经。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着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你说这个躺卧的被怎么是穿着的呢？原来在当时啊，特别是外衣呢，通常有时候呢，只是织成一片比较织的比较密的布而已，并没有真正像一个外衣一样。OK， 那有时候有的人比较有钱的人，他可能就织成了一个这个像衣服一样，但是那个衣服呢，因为它比较宽、比较长，而且呢是比较密一点，所以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常常就是用那个做被子。这里所指的被子，不是真正像我们今天一样哦，还有电毯啊什么啊，不是像我们今天盖的被子一样、盖的毯子一样，而是一个平常的时候可以披在外面的大衣。那这里呢就提到，然后你再看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刚刚念的经，又对路德说：“你打开你所披的外衣。”他打开的波阿斯就什么，搓了六簸箕大麦，帮他扛在肩上。这里呢所披的外衣也是同样的啊，所讲的就是那一个。那么那个外衣呢，他呢？披在上面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要装东西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从下面呢把它拿起来，因为它是只是披上啊，披上拿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装东西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因为呢它的六个这一个啊所谓的中文的把它翻成簸箕啊，这个弄六撮呢，哇，这个也是不少，最后它要用扛在，它不能用这样拿的，要扛在这个肩头上。这是当时他们穿着的这个习惯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呢他赐福给那一些来到面前寻求他的人，连摇带按，上肩下流的。上肩下流呢，就是用这种衣服啊装的这个像麦子啊或者是面粉啊，然后呢那有时候倒的时候呢要倒出来的时候很困难，所以有时候呢上面抱着，然后底下有人拉着，所以那个麦子啊或者什么就从底下这样一直流出去，流到一个桶子里面，那个桶子呢那里面就会越来越尖，所指的就是风风呼呼的意思。那么那里也是用这个风俗习惯。那我们要注意，那今天我们没有那种外衣怎么办？如果他要给我们六个簸箕的麦子，我们怎么办？这口袋一直装，所以这个口袋大大的，这口袋大，这个后面也是大的，那你装不了多少。但当时他们有这一种的习惯。OK， 好，再过来一个吃饼的习惯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我们在讲习惯讲什么？吃饭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去吃牛排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讲吃饭。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上古的时候叫吃饼啊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？这里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啊，请看第二章第十四节。你看我们中文呢，还是把它翻成吃饭的时候啊。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经。 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花师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这里呢，就有一句话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呢沾在醋里面。你说啊，怎么是醋啊？这个中文呢，把这个字呢翻成醋啊，并不是很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。这里是一种呢，醋很多的一种酱啊。最近有人告诉我说，吃醋会减肥。但是我这一个人不吃醋的嘞啊，那这一个吃饼呢，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他邀请他跟他的仆人一起在那里吃饭。然后呢，一般的情形是这样子，主人呐、啊，通常对于贵宾呐、啊，他会用手指拿饼，然后呢，这一个沾的这一个酱，然后呢，直接递到贵宾的口中。哇、wow, 那你们一看到他的手说，你手没洗干净来帮我拿饼啊，这个是他们的习惯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被邀请到这一个主人的桌子那里的话，那就是表示你是被尊重的意思。这里所指的就是指的，你注意看啊，路德啊，从摩亚的女子一直往上升，一直往上升，到了这一个波阿斯呢跟他讲话，然后他说，我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你诚然这样子对待我。不只是这样，连吃饭的时候都邀请他跟他什么主人还有他自己的仆人在一起，不把他当作外人的。这里就进一步了，而且更进一步的跟他的这一个仆人讲，他说你们呢不要呢就是斥喝他，而且甚至要什么故意把那个麦穗啊丢在什么地上让他去捡。他甚至在那个已经河捆的里面呢拿的时候，你们也不要呢不要这个责骂他，因为当时有的穷人啊，你知道那个捡麦穗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嘛，是不是？不是说地上掉着一把一把的，是不是都是零零碎碎的？而且有时候捡的时候很多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有时穷人呢、啊，有的甚至一天在那里他也捡的不多了。那呢，这个，所以有的人呢，就看到他们呢把这个麦穗收割了以后放一点在那里，放一点在那里，在忙别的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走过去戳了一把。口袋一放，所以常常有这件事。所以呢，路德就那个什么，他那个波阿斯就跟他的仆人讲，他说如果他做这件事的话，你们也不要指责他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路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直往上升。OK， 经文的引用方面，这是背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这里有没有引用到什么经文？有没有？
有。
路德记里面有没有引用到什么经文？啊？有没有？至少你们看的时候，应该在第四章那里呢有讲了，对不对？十一节、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诵读哈。第四章第十一节、十二节，请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作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从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。那这一段的里面呢，至少你要什么，有两处的经文你一定要知道，对不对？一个呢就是拉杰和利亚。那么拉杰和利亚是谁的妻子啊？啊，雅各的两个妻子，对不对？这个雅各老兄啊，碰到他的丈人啊，真是糊里糊涂的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讲这样糊里糊涂的。啊，他爱上了这个什么妹子，结果呢，他这个岳父大人呢，为了要让他继续能帮助他啊。啊，这个帮助他的事业呢，就故意把他的大女儿先给他，对不对？哇，最后他发现说，哎，我娶的怎么是姐姐呢？他就很生气，他说，你如果再为我做七年，那呢，我就把妹子再给你。哇，他就为了爱这一个什么，为了爱这个拉杰的关系呢，他就什么再做七年。 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就发现了这个不会胜，所以呢，他们各自把自己的妾又给他。我不要提这个，有一个人说哪有人那么有福气了？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，我不谈雅各的事。那你可以看到这里，你就必须要回到雅各的历史去看，对不对？那么拉结和这个利亚以及他们的妾呢，总共为雅各生了多少孩子啊？
十三。
啊？
13。
OK， 十几个？
12个儿子。
12个儿子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女儿，是不是？那么呢，13个。那么呢，这一个整个后来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来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所说的建立以色列家，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从这个雅各两个妻以及那个两个妾来的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从他玛，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一样，这也是在创世纪38章里面很特殊的一个经历。那一段呢，已经在记载在约瑟的事情了。但是为什么这个犹大跟他玛的事呢，要再重新举出来？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？
知道。
那你请你讲一下吧。
就是犹大的儿子死了然后呢，他答应他的儿媳说会把下一个儿子嫁给他，
养大以后不是嫁给他，
娶他。但是呢，等他的下一个儿子长大之后，他就不肯把那个儿子。
对。OK。
后来他妈就知道了之后，就是化妆成就是像妓女一样的。然后等那个犹大来，然后割麦子，
取羊毛的时候，
取羊毛的时候，
对对。
然后犹大就以为他是妓女嘛，就跟他说嘛，
对。
然后他妈就问他拿了一个凭证，叫拐杖还是
拐杖啊？
后来犹大又回去了，回去之后呢，他听说他妈怀孕了，就以为。他妈做了那种很羞辱的事情，
是
要去惩罚他，他一帮人，然后他妈就说：“看看这是谁的拐杖。”然后犹大一看就没法，无法可说，他说：“他妈比我
更有义
啊。
”OK， 更有义啊，这是公义的义。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解释这个义这个字的意思。那么这里呢，圣经所记载的就是指着说他妈呢，他在上帝的面前被看为义。那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还是回到那个这个以色列上古的一个习惯，如果兄弟呢过世了而没有留后，弟弟有责任娶自己的嫂嫂，然后呢生了后代，男的那么就归在什么？归在这个哥哥的名下啊，那归在哥哥的名下，以后生的才可以归在自己的名下，这是当时的风俗习惯。那么呢，这个犹大呢，他没有遵照这个圣经的这一个圣经里面所记载下来当时的风俗习惯，那么呢，这个他玛就记住他公公给他的这一个许愿，但是他没有执行。好了，他说啊没有，那么呢，我就设法从你身上呢得到了这个孩子，结果呢，他真的呢就用方法骗了这个他公公。那么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这个犹大就称他为什么？称他为义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，那这个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去看，对不对？从圣经里面去了解啊。OK， 大致上呢，我们就发现这些的背景啊，有时候呢，你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有这些我们都需要去注意的地方，地理方面、历史方面，还有风俗习惯方面，以及经文的引用方面，并不是每一次的读经这一些的方面都有，但是呢，路德记的里面确实在风俗习惯上呢就有很多。这也是读旧约跟新约很不同的地方。读旧约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风俗习惯的，我们不是很明白的啊。那我在这里呢，特别要鼓励各位买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宝贵的啊，是圣地风俗习惯另外方面，这是我太太翻译的，所以那这一本书呢，里面写了很多这一种的背景，它没有。很这个神学上的解释，譬如说像农业方面啊，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撒种，撒什么种，然后呢，甚至次序是什么，他当时气候是怎么样，连那个过大麦的时候那个方式怎么样，他都告诉我啊，这很仔细的啊，婚礼是这样，连吃东西 啊，什么节期里面吃什么东西，然后呢，这个啊，吃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主人呢啊邀请你，你不可以像美国人一样，哦、oh,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你一定要像我们的中国人一样，哎呀，不要啦，怎么那么客气啊？啊，东推西推的，其实心里想说，你怎么那么晚才跟我邀请啊？啊，那一定要东推西推，到了一个地方有一点被强迫来的那个样子啊，那么这样子主人才觉得很光荣。对，不是你觉得光，是主人觉得。那他里面就把这些背景完全的写出来。我那个时候跟我太太在肯塔基读神学的时候，那么他已经毕业，我还有一科还两科。那么呢，他就等着我毕业，我们要预备回台湾。那么他就跟我说，他这段时间想翻译，我们两个就讨论，就选了一本书，就是专门翻译圣这本书，是专门讨论到圣经的风俗习惯。你在读旧约的时候，你不能没有这种东西。而且这一个的好处是，它一个项目一个项目，你总间可以分开的。我的意思说，你读的时候，你不必整本书都读完的。你有时候读一项，读一项，今天读一项，明天读一项啊，这个以后读，慢慢的读完，以后圣经这一种一些记载的风俗习惯呢，你记住了，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个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它里面讲到了喝水的问题啊，我们渴了喝水，对不对啊？像这样子，有大杯的、小杯的。啊，这个开训练的时候吃饼干也要喝水，对不对？那他里面就讲喝水，然后他呢讲到喝水的时候就提到拿水的问题，他里面就讲，用瓶子拿水的都是女人，男人呢都用什么？用羊皮去做的那个水袋子来拿水。你们记住，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夫子啊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我们要在哪里预备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进城以后，看到一个人拿一个瓶子的水，你就问他说：‘啊，这个夫子呢，这要在你们家呢过这个逾越节宴席啊？’啊，那我们不是觉得很奇怪？说进城又看到一个拿瓶子，就问他。后来原文呢是那一个人拿瓶子，原文是阳性质，也就是一个男人拿瓶子。那么在当时呢，这种习惯呢是几乎没有或者非常非常的少。”所以一进城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男人拿一个瓶子，哎，就很容易认，明白明白这个，这是当时的风俗习惯啊，当时的风俗习惯。那么，而且它里面呢也有提到，女人拿这一个瓶子的时候，她拿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有的呢，贝都因阿拉伯人呢，他们有时候顶在头上，大部分的人都拿在什么？拿在肩头上。那呢，少部分的人呢，他就什么，用一只手抓着啊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扶在底下，啊，就很多的。那么这个有点像比较什么，比较累一点，对不对啊？那有的人呢，在家里呢，这个人口多啊，然后呢，丈夫又不帮忙的时候，常常太太就很辛苦，常常呢就头顶一个，手提一个啊。啊，它里面有讲，那什么时间去拿水？大部分去拿水的都是谁？都有讲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本的这一类的书哈，我就觉得是说呢，很值得我们呢去预备。OK， 好，这是关于背景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这个前面啊，我们昨天来看的这个背景啊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请看第二页。第二页。第二页关于词汇的观察啊，词汇的观察。在你们读路德记的时候，在你们印象的当中有哪一些词汇你觉得是重要的，然后呢你讲了以后请你告诉我为什么，好吧？我这次回台湾呢，去带领一个神学营，是一个训练会，那么那些人都是大学生，那我就跟他们这个讲了一句话，我说你每一次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 give me a good reason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也在这里跟各位讲，你们想到说你为什么这个字你讲出来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常常要问为什么。这个唐崇荣牧师啊，他各位都知道他的头脑很 sharp 啊，然后这个书也读了很多，其中有一个特点是常常问为什么。对，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去南美洲布道的时候，那这个我们去那个 Rio de Janeiro。就是中文叫做里约热内卢啊，在那里有一天的步道，然后白天的时候去那海边看啊什么，他看到一个东西，他就问为什么，他就问为什么，我被有时候被问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，我说我没有想过啊，他说我也没想过，所以我问你啊，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习惯很好， 因为你像我们也是常常提醒弟兄姊妹，不能只有知道你信什么，你也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相信，对不对？当你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位上帝的时候，你常常要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这样相信？我的理由在哪里？我的根据在哪里？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你这样相信？到底那一个根据在哪里？从 What you believe 到 Why you believe 就使得你的信仰非常的坚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你们觉得在读路德记的时候，你们觉得哪一些的词，哪一些的用字是你觉得呢非常重要的？请你呢也告诉我为什么。里面人，
我觉得在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啊，它有一个动词叫做恩大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就是说，上帝如何恩待这一个家庭，让他们从这个伯利恒到亚摩利，然后这一整个旅程里面，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。
OK，
对，
你这个是从整个故事的情节里面来看到上帝恩待，对不对？
对。
OK， 好，很好啊。还有没有？来。
到第三章第五节。
第三章第五节。
可是其实也不只是他，就是拿俄米也是很多次就说只管去，不只管去。对，一方面是因为拿俄米他说就这一句话，因为是上一章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章第十八节只管。
拿俄米有说爸爸爸爸爸，
你只管来的就是只管。
你只管这个。拿俄米跟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女士啊，能够赢得这个外邦的她的这个媳妇儿那么样信任啊，很值得我们研究，对不对？来，因为在座的各位女士将来都有可能当别人的婆婆嘛。来，波拉，哎，这一个当婆婆的能够到这种地步，而且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，路德应该是年纪很轻，还是已经年岁不少啊？为什么？根据哪里？啊？根据哪里？
因为他儿子应该是他们在那边住了十年
啊，
就是说，说明他是到那边。丈夫死了，儿子来娶妻，总共十年的时间的话，他应该结婚的时间是
猜，不是在场啊，这个猜测有没有直接的证据的？来，师母来。
在三章第十五章。
OK， 所以他讲上年龄他没有跟谁，表示他年龄应该不会太大，对不对？
可是也有老牛不正常。
哈哈哈哈哈！他反对你的，你有没有什么回答啊？
可是在那个时代，
可能性不大，对不对？可能性不大啊啊！这个加上呢，这个老牛要吃嫩草的话呢，那个老牛必须要有钱才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没钱，然后呢，你又想吃嫩草，OK， 有没有直接的根据的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好来。
对，他那个是那个波阿斯卿，他是女儿嘛，
就
像
你
这边差很大
很大。OK， 这个有可能，但是呢，这个还不是很直接的嘛，因为路德他的婆婆也称他为什么女儿，对不对？那波阿斯，如果你说他年龄很大的话，他还娶那么年轻的OK， 不过这一点是稍微都可以作为旁证，至少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一节是很直接的，啊，有没有？怀孕生子之前的、不要那么急啊，不要那么急，要有家庭计划。Mandy， 我不是讲你啊，我只是说圣经啊，在他生孩子之前有没有？就前面一节啊，什么少年女子，对不对？第四章第十二节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。那么可见呢，他的年龄应该是不是很大，是不是？
说少年子，
哎，我只知道田龙眉头一皱就有问题了。这个是在新约的用字 ，OK？ 新约呢，耶稣讲的这个有一次不是耶稣讲的比喻，耶稣有一次遇到有一个少年的官来找他，有没有？那少年的官呢 ？A.T. Robinson 呢，这英国的圣经学者呢，他说这个字眼呢，他用的是24岁到40岁的。啊，那20岁，现在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的人都还是儿童。这就不少人懂了。那这个字眼跟这一个的不一样，因为这里呢是用什么希伯来文，是不是旧约是用希伯来？但是至少这个字也不会指的像我这种年龄的人，同意吗？点头。
陈牧师，有人说在那个时候的人的平均寿命不是很高。
OK， 嗯嗯 ，OK， good point。
那
所以呢，
如果说30、40岁还是少年人的话，那他们就是。死于年少这样子。
OK， 我没有这样讲。好，我刚刚讲说是希腊文用那个字 ，A.T. Robinson 很有意思，他好对于用字啊非常的谨慎。他说《约翰福音》第三章，尼哥底母说：“人老了，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他说那个老字啊，在希腊文的里面是真的很老的那一种老，懂不懂？不是你碰见人家说：“哎，昌佑，哎，好久没见了，你老样子。”那个老。肌不肌肉？肌肉哇，太好了！那个老人老了才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？那个年龄呢，比陈妈妈都还老的那种，那个真的是很老的那种老啊。OK， 那这里呢说的确没有错，我想世伟提出来给我们一个提醒：上古的时候人的年龄通常都是比较短，对不对？人的年龄通常是比较短，但是这里所说的少年人呢？这少年人呢，一般的说来，至少我们会发现不会是什么。我想呢，如果你把它猜测出来，差不多25岁到30岁出头一点点这个阶段，至少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如果没有很直接的证据，至少我们要做一些合理的推测。OK， 好了，那么这一个是一个这一个。啊，路德记的这一个啊，我们刚联想起来的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哦，路德婆婆吩咐的，你只管去做吧，啊，你只管等候吧。这个婆婆呢，真是不错啊！啊，我们啊，各位女士们啊，姊妹们，我们可以学习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只有Mandy点头，其他都不点。这个是一个很不错，但路德也真的是很不错。是不是啊？这个外邦的女子，她为什么会像我们昨天所唱的诗歌？我的恩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这样到了一个地步，而且你知道那个原文呢、啊，前面用了一个字眼 ，indeed， certainly， 我是肯定，我是绝对的，我绝对的要跟从你，那一种的语气，那么样肯定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她婆婆看到她没有办法再拦阻她了，就是让她这样跟随。圣经的里面呢，就讲他们。于是二人同行，这里于是这个字眼就出现了。等一下，我把我自己读的时候拿出来给各位分享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恩戴，我问一个，问一个，你们觉得在路德记里面最常出现的有哪几个？几个字？你看到最常出现的？
赐福
啊？赐福。OK， 哪几节？
第2章20节。
第2章20节，
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。
OK， 蒙耶和华赐福，这是这一个字眼，还是整句话类似的话很多？
类似的话，
类似的话很多。那总共大概出现几次？
第三章10节
又出现了一次。OK，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对不对 ？OK， 再过来。啊？
第二章。
第12节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这个跟赐福呢，虽然不同字，但是很接近，对不对？啊，第20节，拿俄米对儿妇说：“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。”第三章、第四章有没有？特别是第4章，有没有？OK， 你看这个，啊 ，OK， 第4章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字？啊，
赎，
或者是什么买，是不是 ？OK， 赎这个字出现很多啊。你看这个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啊，路德出现很多次，因为这个是名称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却有一个字眼，却是意义非常大的，就是耶和华。每一次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字的用词。这个字以色列人是把它称作什么呢？把它称作这个耶和华的专有名词。但是这一个字眼在圣经的里面，在使用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强调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问题，强调到上帝跟他的百姓立约的问题。因为这个字呢，跟这一个 to be 是很接近的啊。这个字呢，希伯来文念作亚维。啊，它的字根呢叫做 A， 这个字眼就是我是那一个字眼。你们至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出现好多次耶稣说什么？我是，我就是。啊，以色列人在讲希伯来文的时候，他们不这样称呼的。人家如果问你说你是这个某某先生吗？啊，他们呢不说我是，他们通常怎么说？你说的是，你说的是对的。这个讲话拐弯抹角的，有人讲说你怎么会这样说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讲我是的时候，这个字眼啊，就常常会使得他讲我是跟耶和华这个字的字根很接近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不直接用这个字了，不直接用我是这个。但是耶稣讲话有没有这样子的避讳啊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。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